诚实的心灵，带着我们感恩的心要来敬拜你。主，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是守洁心情。求你祝福我们，用你从属天降下的话语信息，成我们生命灵粮成长的帮助。谢谢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按照约翰福音的顺序，就来到了第十章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基督徒都很熟悉啊，我们通常呢是以这个得更丰盛的生命，或者我是好牧人作为讲道信息的中心主题。意思就是说，耶稣来要来完成救恩，使相信的人脱离罪的审判，并且耶稣要像好牧人一样引导我们走成圣的一生，有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今天我带领跟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真正得救之门。大家心里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在得救之门前面还要加上一个真正两个字呢？在台湾的街道上可以看见卖北京烤鸭的招牌，在台湾吃到北京烤鸭，这个生意很快就火红了，很多人就去买烤鸭。因为过了几个月以后呢，附近又开一家店叫做正宗北京烤鸭，哇，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过了几个月呢，另外一家烤鸭店也开张了，叫什么名字呢？真正正宗北京烤鸭。啊，这什么意思啊？他要强调他们卖的烤鸭才是真正的如假包换的正宗北京烤鸭。所以今天的主题在得救之门的前面还要加上真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好，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主耶稣说了两次实实在在啊，实实在在。第一次呢是在十章一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第二次呢在十章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那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说阿们阿们，真正的诚心的真实的，这几个的意思。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刚才的例子哈？真正正宗北京烤鸭。好，虽然这个实实在在本身就有这个真正的意思，但是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宣告，就是宣告。主耶稣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羊的门，用这两个比喻来宣告一件很真实真正的事情。耶稣要来宣告他是真正的牧羊人，他是真的羊的门，是真正的使人得救之门。那这一番话对当时的那些听众，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当地的地理文化他们很熟悉的，常常看到牧羊人带着羊群去吃草的这种景象，他们也是熟读圣经熟悉历史的，这个牧羊人的图像和象征的意义对他们来讲是不陌生，是很容易理解明白的。这个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就像在诗篇七十八篇讲的，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人的君王，那大卫就是以色列人的牧羊人，牧羊以色列人。那这个图画跟所代表的意义，也像是在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还有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的预言，三十四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到了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他又说，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意思说神就是那位牧羊人。好，所以对那些犹太人，对他们宗教领袖不可能听不懂这个牧羊人的比喻所代表的意义，但是他们不能明白什么？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对他们说这个比喻。他们知道比喻的意思，但是不知道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以后，在约翰福音十章六节就这样说，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弟兄姐妹，到底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表达什么意思？原来第十章的这一番话是接着第九章的经文，就是从那位天生瞎子得见光明的事件有关系。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不能解开的结，这个结就是他们一直不能接受耶稣是从神来的身份。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观念，就是说祖宗所流传下来的律法传统不能被打破的铁律是绝对不能破坏的，凡是违反律法的人他就是罪人，他需要被谴责，甚至他会面临被赶出犹太人的会堂。那在这种氛围下面，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就违反了安息日不能做工的规矩。那既然耶稣不能遵守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他怎么有可能会是从神来的呢？就是法利赛人解不开的一个结。所以让我很快的回顾过一下第九章的内容。在第九章前两次的讲道说到，有一位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他的眼睛被耶稣治好了，对那些关心瞎子的人应该是一件好消息，应该是一件喜事，结果呢变成一场悲剧。瞎子的父母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觉得啊很有欢喜的表态，反而他们是噤若寒蝉，对儿子得到医治的事情不敢多说一句话。那位眼睛被治好的瞎子，结果呢他就被赶出了会堂，会堂是他从小就依赖生存的一个群体，结果他跟这个群体的关系切断了。那位治好瞎子的耶稣呢，受到更大的质疑和攻击。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好事变成悲剧。我们从新约圣经其他三本福音书也记载了好几次耶稣在安息日做医病的工作。例如我们前面读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安息日治好瘫子的事情，犹太人气得想要杀耶稣，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子，所以凡是破坏了这个律法的人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啊。那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啊？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他可不可以另外选一天啊，就不会引起众人的这些议论纷纷、疑惑、反感、不满和对抗，可不可以另外选一天？所以在第十章一到五节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了这个牧羊人和羊圈比喻的目的，他要用牧羊人和盗贼两种人进入羊圈两种不同的方法，要来强调一个极端的对比反差的效果。耶稣所要强调的就是他身份的正当性，他是正正当当进入羊圈的牧羊人，他不是偷着进去的。所以在十章一到五节这样说，他说有一个羊圈，那么在当时的村庄里面很普通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羊圈啊。所以到了晚上，好几个牧羊人就把他的羊带到这个羊圈里面过夜，要保护这一群羊。然后这个羊圈呢是用石头围起来的，中间有一个缺口，有个缺口，所以就有一个看门的人就睡在这个缺口。到了天亮的时候，所有的牧羊人又来了，那看门的人呢认识他们，所以就让每一个牧羊人进到羊圈里面。每一个牧羊人进去又怎么样叫自己的羊啊，所有的羊都混在一起了。每一个牧羊人有一个特殊的声音，他就发出那个特殊的声音，他的羊认识主人的声音，所以就跟着主人出去，带着出去外面吃草。那如果羊不认得牧羊人的声音，他就不会动，所以羊不会跟错主人，因为羊不认得他的声音。那其他的人呢，他不是这些羊群的主人，这个看门的人就不会让他们进去，所以这些人就是盗贼，是强盗，他们只能从门以外的其他地方偷偷的进去。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什么？他说他就是那位要来牧养他们的那位大牧人，他是从羊的门进去的真正的牧羊人。所以他用这个比喻要来回应 犹太人对他的质疑，他说他不是罪人，他不是盗贼，耶稣乃是照圣经的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是童女怀孕在伯利恒生的，他是被父神差派来的，所有在圣经预言弥赛亚要来的记号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耶稣就是从羊的门进入真正的牧羊人，所以凡是属他的羊信他的人就会听他的声音跟从他。那在这个比喻里面，羊圈代表犹太人的教派，所以耶稣来要在犹太人当中领出他自己的羊，他的羊听他的声音，这一句话也就在补充说明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的经文，在那个地方说到了那位被赶出会堂的瞎子遇见了耶稣，就问他，耶稣就问他，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瞎子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瞎子听耶稣的声音，听的意思就是信他，瞎子就离开犹太人的教派，离开羊圈，跟从耶稣，因为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些话是没有说出来的，耶稣没有说出来的意思，说你们法利赛人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听我的声音，你们不认得我的声音。那这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在后面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很明确的就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表示耶稣是正正当当要进入犹太人当中，将那些听他声音信他的人领出来。除了表示这个身份的正当性以外，耶稣还要回应在九章四十一节最后一节的话，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虽然是眼睛明亮的人，但是你们的心其实是瞎的，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耶稣就用话语来描绘，来 paint 一个 picture， 一幅牧羊人愿意为羊舍命的图画，用这一幅图画来指出他们信仰的盲点。牧羊人念念不忘所在意所关心的就是他的羊，但是法利赛人等同于是犹太人的牧羊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不是他们所牧养的人，他心里面所想一心一意最在乎的是他们的律法传统。瞎子的眼睛被治好了，没有人为他高兴，瞎子的父母邻居害怕被套上违反律法的罪名，这些会堂里的领袖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是今天的牧师长老一样，他们应该关怀人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把心放在人的身上，他们全心关注的只有一件事情，有没有人破坏的规矩，有没有人破坏的规矩。所以耶稣选在安息日治病的意义，除了表示他是安息日的主以外，他更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指出他们信仰的盲点。各位弟兄姐妹，他们信仰的盲点在哪里？在哪里？法利赛人当然知道人是有罪的，他们也晓得罪就使人和神隔绝了，所以他们尽一切所能的要来持守律法，来远离罪。他们从遵守律法和宗教礼仪当中得到安慰，我是好人，我是敬虔的人。但是耶稣来要完全推翻他们的想法，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的信是错误的信。为什么？因为你们过分看重律法传统，所以律法就成为你们的神，你们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所持守的义，我是好人，所以你们的自己为义就成为你们的神。真正信的对象不是信律法，不是信自己很好，真正信的对象是相信神，是相信神。耶稣说，虽然你们的眼睛是明亮的，可以看见外面一切的事情，但是你却看不见在自己的里面没有怜悯人的心， 你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你只看见近前的外表，好像是一个大好人，但是你看不见在自己的心里面还有污秽的意念。一旦把这个好人的形象，把近前的外表掀开来，就好像是一块大石头掀开来，石头下面那些隐藏在黑暗里的小虫，就是人里面那些贪心自私自大贪恋情欲的意念，就像一堆的小虫就爬出来，一只一只的四处的乱爬。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预言的指责写了最清楚的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23章。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用一连串七个有祸了来指责他们的骄傲，指责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将来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们将来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耶稣的意思，你们也需要救恩。在约翰福音10章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凡是从门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10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羊圈只有一个门，表示这一条得救恩的途径是唯一的一条。这条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人定人的罪，耶稣来乃是要从审判的结果为世人开出一条救恩的路。在这段经文说到了有两个门，有两个门。10章1节说了第一个门，羊圈所代表的是犹太人的教派，羊圈的门是耶稣要领他自己的羊离开的门。10章7节和9节说了第二个门，代表的是得救的门，从犹太人的教派领出来的羊，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入得救的门，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两个门代表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弄混了。羊群进入羊圈，羊圈代表有保护有安全，不会被野狼老虎狮子吃掉的危险。得救就是这个意思，从各样的危险和毁灭中拯救出来。10章9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表示得到一个生命供应啊，一个生命的供应。所以耶稣说，他说得救的第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要把人从罪和死的结局当中救出来，使人有生命。但是人的生命不是停留在这里，不是停留在一个末日审判日能够从罪的审判当中脱身而出。罪生命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在今生从信主开始就要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在10章10节的意思，他说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享受自由，因为不会再受到罪的辖制，不会再受到死亡的威胁。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人生。生命是处处有喜乐平安，因为有神常与我作伴。所以从这位瞎子的遭遇，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变成丰盛的生命，从 abandoned life 变成 abundant life， 他得见光明。虽然失去了那个从小到大与社群连结的关系，成为被遗弃的人，但是因为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进入了神的家，反而拥有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明白耶稣是真正的得救之门。那下面我们要来了解耶稣如何完成这个救恩。耶稣如何完成这个救恩，就是下面这段经文10章17节18节的一个重点。从刚才说的，他说得救是为了解决人有罪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罪的问题， 不是应该先找到罪的来源吗？就好像治病不是应该先找到病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吗？最近在 MSN 上面有一个消息，有一个32岁的美国妇女，她吃不下东西，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就从140几磅掉到90几磅，她说我将来就只有20而已，找不到原因，花了很多的钱，看了很多的医生，最后来到Ohio一个肠胃科医生那边，终于找到真正的原因，就是他的小肠有一段堵塞，造成那个信号送不到大脑去，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吃不下东西。所以罪的来源是什么？按照神在圣经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亚当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罪的来源就是原来因为亚当的不顺服神，罪从他一人进入了世界，审判从一人而定罪，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人都要伏在死亡的权柄下面。所以既然罪的来源是因为人的不顺服神，你如何得到罪得赦免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你要能够治好你这个病，要找到根源，对症下药。所以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要来解决人不顺服神的一个问题，要从不顺服回到顺服，才能解决罪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有没有可能照着我们人的意志，靠我们的行为，我们说我们要来顺服神，神所说的一切话语，圣经所说的，我们都要来顺服他，因此我们就能够得救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我要靠我自己的行为我就能够得救呢？圣经说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18节19节，他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照样把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连起来做一个对比，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这里面一人的悖逆指的是亚当，这里面因一人的顺从指的是基督。那么再下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就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在5章7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应允什么？耶稣向神祈求要应允什么事情？原来就是耶稣在还没有被抓住以前，他在客西马尼园带着极其伤痛的心情恳切的祷告，汗水像大滴大滴的血一样滴在地上，他恳切的祷告祈求那能免他死的主啊，因他的虔诚让他不要承受那个苦悲，让他不要承受那个十字架，表示他在死亡之前在顺服神的心情上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然后在下面的经文5章8到9节，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既然罪是因一人的不顺从，亚当的不顺从进入了世界，最后恩典要因一人的顺从，因耶稣的顺从临到所有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这就是罪得到根本解决的办法，得救真正的意思，就是使人的生命从受到罪和死亡的威胁里面得到了释放，使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死的和罪和死的律了。这就是最奇妙的真理，最奥妙的恩典。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在约翰福音这一段话经文的重点，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在十七节十八节说，在十七节十八节他说，他如何将命舍去呢？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原来怎么样，耶稣不是被强迫上十字架，耶稣乃是顺服神，自愿上十字架，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从这两节经文完全的解释救恩怎么样因一个人的顺服来临到所有相信耶稣的人。这个也就解释了真正能够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为什么得救的门只有一个，就是从耶稣的门进入。这个救恩不是只为犹太人预备的，在十章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救恩虽然是犹太人出来的，必须先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外邦人，最后呢，神要将散居各地的民都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根据。这也就完全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大部分的人，每一个人来美国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想法，一个梦想来的。请问有多少人来美国是带着得救的想法来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来美国是带着我要来信耶稣的想法来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来美国为了圆一个美国的梦，或者说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机会，目的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有人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有人是为了让下一代的儿女有一个更好的受教育的环境，所以我们不停的努力，我们用我们手上仅有的筹码，就是用我们的青春，用我们的智慧和体力，我们拿一个学位，我们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专业能力，为了要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我们用手上仅有的筹码，尽己所能的去换取一个充满变数、充满未知数、充满希望的机会。有一位很有名的企业家叫李开复啊，可能你最近都有听到他的啊这个资料。他把一生的聪明、智慧、精力、年岁都投进去，摆在他面前的各种的机会里面。他在苹果电脑、在 SGI、在 Microsoft、在 Google 这些大公司担任重要的职位。他是很成功的企业家经理人，他的事业一步一步的向上发展，也接近了顶峰。在2013年9月5日，李开复在他新浪网的微博发出一条短讯，他说，世事无常，生命有限，原来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原来怎么样，他得了第四期的淋巴癌，然后就经历17个月痛苦的癌症治疗以后，他在微博分享了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他对生命的7个思考，他称为7个死亡的学分、我没有打算在这里跟你分享7个死亡学分的内容，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找啊，不过不要现在找哈，等下聚会完了再去找。所以这个李开复说，在过去的生活里面，他非常的热爱工作，他把每一分的精力，把每一个日子都投入到这个事业里面。他从来没有想到，在面临癌症、在死亡的阴影下里面，他心中所想过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念头，跟他的工作丝毫无关。对一个一生将最精华的日子投入事业的人，他说，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当然下面就是他的一个思考，他的答案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认同， 但是至少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以开复不是基督徒，可是他表示他相信有神的存在。他这样说：因为我相信世界的奥秘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但我相信一些人的缘分和那种信任不是友情和亲情可以解释的。我相信善有善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遭遇必有其道理，必有其道理。你不需要完全同意这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要来想一个问题。耶稣用比喻来说有他的目的，我用这个故事来说，我也有两个用意。第一呢，即使你遇到了人生里面各种的好机会，你都抓到了，你将你手上的筹码投进去，你也得到了你期望的目标，但是在生病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不论你的事业有多成功，即使你已经赚得了金山银山，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如何从审判的结局，从罪的刑罚当中能够脱身而出？第二，知道有一位神是不够的，知道有一位神是不够的，你必须知道这一位神是不是真的神，你还必须知道这一位真的神是不是像牧羊人一样关心你、爱你、愿意为你舍命使你得救。即使你真的知道有这一位真的神像牧羊人一样，还是不够。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神他必须要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跟你有关系才可以。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个使人得救得生命的好消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使你得救的门，从这个门进来的人就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要将他自己的羊从羊圈领出来，因为羊听他的声音。今天你听见了，你是否愿意信他、认识他，进入他为你所预备的得救之门呢？今天的讲题是真正得救之门。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认为得救的唯一而且是必要的条件就是靠自己遵行每一条的律法，所以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家想尽办法加添各样律法的实行细则，让律法书变得越来越厚，结果这些律法成为捆绑他们的绳索，动弹不得，动辄得救。所以耶稣说，你们犹太人也需要真正的救恩，进入真正的得救之门。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挂帅的时代，人们拥抱没有绝对真理的各样信仰，我们就强调，他们强调彼此尊重、彼此接纳没有关系，并且这样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只信耶稣基督。人们就像是被一个无形的羊圈给围起来，这个羊圈是什么？人从经验累积的一些知识、一些智慧，认为这样做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郑重的警告、宣告，他说得救之路只有一条，真正救恩的门只有借着相信耶稣，从耶稣进入才能得救。那现在我要邀请各位，我要邀请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当你回顾你这一生走过的日子，实在过得很不开心，很郁闷，也很失望，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哪里，目标在哪里，也曾经因为错误的决定和行为带来许多内心的伤痛和亲人关系的裂痕，就好像约翰福音第9章的这一位瞎子，他是被遗弃的生命，他是 abandoned life， 但是他的生命从 abandoned 变成 abundant， 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相信耶稣。今天你听了这篇信息，你是否也愿意进入耶稣为你预备的 真正的得救之门，让你那个被罪污染的生命也变成一个洁净全新充满盼望的生命。我不会要求你举手，但是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面做个决定，聚会结束以后你可以告诉我。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已经信主了，我也要邀请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既然罪是因为一个人的不顺从而进入了世界，最后恩典也是因耶稣的顺从临到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所以顺服神应该是我们照主耶稣的样式活出来的生命见证，照圣经的话去行是我们顺服神的行动表现。我现在只要求你来回应一句圣经的话，一句圣经的话，就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我们用这一节经文来检查自己，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常常带着和气，还是常常带着怒气？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用言调和，还是用烈酒调和？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对别人有益处，造就别人，而不是我们说的话都是批评论断伤害别人的话语？当耶稣因为顺服将恩典临到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跟从他的人，跟从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认识他，我们就要活出一个跟耶稣一样顺服神的一个生活。圣经有很多的话语，我今天就讲这一件。那我们从操练我们的口舌开始，操练我们的口舌开始，我们常常带着用言调和的话语来与别人接与别人在一起。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